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素质不详，我是爱听歌的喵叔。
大家好，我是在会计师事务所，然后充分限制了我的艺术细胞的三一。
哎，三一，你今天要讲讲你的故事的呀？
是。
我发现啊，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期那放一首歌讲一个故事的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然后正好呢认识三一之后，三一说自己有很好的这个音乐细胞。
对，我的音乐细胞还不错。
也很爱听歌，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推歌的一个电台，倒是让我想起来我们还可以沿用之前的这种形式，放一首歌，然后对吧，咱们讲一个故事。而且我之前跟三一沟通过一个下午，我觉得她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所以说我很想对了解了解，哎，哪些歌能打动她，哪些歌唤起了她什么样的回忆和什么样的故事。因为你跟我说你想聊情感嘛，我觉得你总得是一，
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情感泛滥的人。但是我不是一定需要寄托在另一个男生身上才可以。其实我今天选的这三首歌只是我当时在这段感情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三首歌，
就是众多感情里的沧海一粟。
是的。但是怎么讲呢，它不一定就是能够打动到大家，但是它首先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其次它在某一刻真的就是治愈过我。
你想先放哪一首？
我们按照我的情感时间顺序来。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
这首歌其实我后来在抖音这种平台了解到它是土象之歌。就是为什么说它是土象之歌，就是因为土象很多话它都憋在心里，它不表达，或者说它可能脑海里想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嘴里表达出来的很少，就导致他在感情当中可能对另一半就是说的会比较少，两个人之间的频率没有搭上，可能会影响这段感情。所以我虽然不是土象，但是我在那段感情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土象的角色，因为我当时 的情感对象他是一个火象射手座，我就在他面前就是很多话我都讲不出来，并且我觉得其实我不是他想的那么的一无是处。所以当时这首歌我觉得特别打动我的就是我就是词不达意这四个字，我就觉得其实他如果愿意花多一点的时间了解我，就是走进我的心里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我俩现在是不一样的结果。我那个时候刚来北京，然后当时一个自媒体，那会儿应该叫新媒体吧，就是公众号很火的一个时代。当时有一些就是线下组织的个活动，就是通过公众号这样的平台，然后可以抛一些自己的照片啊，一些交友宣言之类的东西，他就从那个平台找到了我。然后我们之前就是去线下有
这是一种，其实这是一种现在很流行的相亲方式啊。
是，但是当时因为我们都很年轻，也没有想着相亲的那个形式去走，所以就是普通的认识一下交流交流。对，其实我一开始见他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就是不管从长相呀还是说话的感觉，我喜欢沉稳一点的，他射手座就是很活泼，然后那种就是完全不来电，但是他对我又特别喜欢，所以他就是努力了很久，天天陪我聊天呀或者干嘛，我生病的时候他会就是出差回来就照顾我。我当时就是渐渐的被他打动了，然后打动了之后呢，因为他射手座的这个三分钟热度嘛，他就维持不了太久。可是呢，哎，我那个什么水象呀，我上头了。所以就在这个契机之下，我就挽留了一把。他也喜欢我，所以我们俩就在一起了。从这一刻，其实我们俩才逐渐的就是确定关系。然后到后来，其实开心的时候也很多，但是因为我之前跟你讲过，他的这个工作性质。他是私募嘛，当时其实还是挺赚钱的，
金融，搞金融，
对对对。然后他当时觉得来钱很快呀，然后又觉得自己很飘，就是可能见识到了金融行业的一些比较厉害的人物，不管是学历还是家庭背景，他可能觉得自己好像往上爬了。所以当时就觉得好像我们俩就不同频，他就觉得可能我做的工作偏于简单，可能好像跟不上他当时的一个境界吧。所以这个其实当时非常影响我俩，不管我怎么解释他都觉得我像个小屁孩，但是他其实只比我大一岁而已。对，所以他当时的这个状态 特别特别影响我俩的感情，甚至一度就是影响到我自己的一个自信程度，
就是嫌弃你的那个感觉。
对，我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不够好，所以他才会这样说我。我当时真的非常难过，包括到后来我不是我们俩分手，就是我确定无法挽回之后，大概2019年初的时候我就裸辞了，我就觉得这个公司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再往上走，我可能当时也被他激起了那种就是向上的欲望，我就辞职了，然后我就出去，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我去台湾玩了一圈。所以当时那个感情它不仅影响到我对恋人这方面的选择，这种相处的这种关系，也很影响我对于生活这职业这方面的一个判断，其实伤我还蛮深的，我当时非常难过。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当时就是拒绝见我，就是怎么都不见。然后我当时住在东三环那边，他住在西边，我当时就下班之后我先打车过去，我等他，他一直不见我，他当晚就没有回来。我在他们家楼下就是西二环那边很大一圈，我大概走了4个多小时就是为了等他回来。可是那一晚上我一晚上我都没有等到他，当时不知道去哪儿，他附近没有那种就是小店可以休息的之类的，他那边是老民，就是那种就是比较老的居民区，就设施也不是很发达，但是我就是想等他回来，我想见他，但是他就是一直都没有回来。我等到12点多，在手机快没电的那一刻，因为我觉得我手机要没电我可能就很危险了，我就没有办法回去，北京这么大，前一刻我走了。然后我坐上车的时候他给我发短信他回来了，就那一刻我觉得还挺造化弄人的。但是我后来回想我为什么那一刻没有调转车头呢，我有点想不起来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当时就走了。走了之后我们俩就从那之后就是没有什么联系了。
当时恨他吗？
我不恨。我到现在也没有恨过任何人。
是吗？
是。就是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很少吵架，我跟他也很少吵架，我不愿意吵架，我也不愿意觉得这个人好像怎么样我去骂他之类的，很少。所以我不恨他，我没有恨过任何一个人。
你没当时试着问问他，比如说他为什么没有回来吗？
他出差了，就是我当时是不知道他出差了，后来他说他回来了。其实那一刻挺遗憾的，我有时候后来回想，我就觉得如果我当时回去了，可能两个人见一下会更好。尤其那是一个就是晚上很晚嘛，其实大家在深夜都是比较脆弱的时候，不管是他，可能他虽然白天很决绝的想要跟我分开，但是我觉得他跟我说他回来的那一刻他应该也是心软，所以他会跟我这么讲。
你现在还那么想？
是，我现在还这么想，因为我觉得他本性不坏，他不是想玩弄我的感情，只是可能当时的一个社会环境让他有一些些错觉。当然他现在已经离开北京了，他可能就是在疫情期间他发现他现在所处的环境就是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了，所以他最后选择了离开。
现在去哪儿了？
在沈阳。
他是东北人？
对，他是东北人。
东北男孩？
是的。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东北特色很吸引我，但是他回去这两年我感觉过得还不错。我也有我没有删他微信嘛，我们俩就是偶尔还会有那么一点点联系。对，所以我有看到他的那个生活动态。
你这么后悔其实现在也来得及啊。
也不是后悔了，因为我们俩有一段时间他后来出差来北京我们俩还见过，虽然没有明讲啊，我觉得他当时想要跟我就是在
不合。
对对对，我当时就是没有接他这个话茬，我就回家了。我当时觉得
为什么，
首先异地恋我觉得很难啊，其次就是我已经没有了当初那种就是为了他抛下所有一切就跟他回沈阳。我原来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他想要回沈阳我愿意的，就是回去给生孩子啊什么的，就是过那种小城夫妻生活我是愿意的。但是他后来回来再跟我有这个意向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得再想一想，所以后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再往下走的话题。也有可能是不想去想了，因为没有什么感情。
哎，既然爱得那么深他又回来了，而且你们都是彼此单身，他怎么会爱情淡了呢？
我觉得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想我们19年分开，他回来已经我记得好像应该21年了吧，21年或者22年了。对，就是已经很久了，平时也不沟通，没有怎么沟通的话其实很难凭一个回忆去维系这个爱情的。
你这个沟通中是不是也谈了新的感情了？
没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也对别人心动过，所以就当然这是第二个话题了啊，
就是另外一首歌
了，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俩就没有再继续了。但是我当时我印象中很深的是，为什么我选《慈不大意》这首歌，就是我在他们家楼下徘徊的时候，我那四个小时几乎就只听了这一首歌，我就觉得这首歌是非常能够
来回的循环播放。
对对对，为什么手机后来没电了，就是我一直循环播放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充分的表达了我的这种想法，这种情景，就是词不达意，就是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完全的了解我，他也不会想要听我内心的声音，我又觉得好像我说不明白，其实我也很难受，可是我好像那一刻就是没有办法跟他表达我完整的一个我，让他再重新喜欢上我。其实在感情中，如果被说分手的那一方在某一刻还是情绪上挺卑微的，他就是越想让你了解他，其实对方可能越 get 不到，越觉得你这样子他很不喜欢。
他是当时完全就是看不上你的那种感觉吗？
那倒也不是，他不是所有事情都打压我，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在遇到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会这么想，可能他那个时候工作上也不是完全的顺心，就是比如说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他会就是很不耐烦的说一句，哎呀你什么都不懂，就是你知道略带一点东北口音的那种，然后声音大的那种嫌弃，
你知道啥呀，对吧，这种感觉。
对对对，哎你知道什么呀，哎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你才学了多久啊，就是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因为他其实私募上面有一些财税的方面其实跟我是比较靠近的，但是他就会以这种，甚至他不愿意听我的解释，或者说我内心的想法，他也没有耐心听，所以他就一度觉得我俩好像界限比较明显了。
我倒不觉得分手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甚至觉得你就是应该分手，这是一种很严重的 PUA， 其实在我看来。
对，就是后来 PUA 这个词儿流行起来的时候，我回想，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PUA。但是你说如果不是他当时那个环境，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资本能够瞧不起我。
他瞧不起你跟他有没有资本这是两码事儿。男人女人其实都存在这个问题，他可能在自己家里，比如说他甚至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都不是他，但是他仍然就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去打压自己的另一半，这个跟他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是没关系。
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可是那你这样讲我就要心疼一下他现在的女朋友了，因为就像你说的，可能人性有些东西是很难改的。
他也不一定会打压他现在的啊，一是人会成长，二是呢，他可能面对不同的女生，他就不会这样。
所以说当时可能还是不够喜欢。是，他如果很在意我的情绪的话，我觉得他不会让我很难受。他算是我来北京谈的第一个男朋友，所以我为什么会难受，就是因为开心过。对，开心的时候真的还挺开心的。因为他性格就是很外向很活泼，他会带我就是做一些没做的呀，或者说是讲一些我没听过的话，就是他思维很活跃，所以我们一开始确实很开心，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就是很折磨自己很难受的一个点。
哎，什么时候你感觉到他开始嫌弃你？
大概半年以后了吧。半年多以后了，入夏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会儿他工作经历了什么，反正就是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有这种苗头。
你们两个是当时住在一起呢，还是各住各的？
各住各的。
哎，有没有考虑他是认识了别的女生吗？有其他有让他心动的？
其实他当时是没有的。我当时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就是在我们分开两个多月之后，我发现他有这个社交的苗头了，并且就是你知道天蝎座的这种第六感还是蛮强的。我就在那个微博，那会儿微博很流行嘛，还是我就在微博看到了那个女孩，我就翻他俩的社交动态，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火花的，是确实是在我们俩分手之后。那个女孩是一个很活泼的双子座，他俩性格还是比较搭的。
现在还在一块儿？
他俩后来也分了。就是我也会偷偷的去关注这俩人。他俩也分了。但是他俩确实也挺甜蜜的，因为他俩那个女孩会在微博上抛一些他们俩的生活照啊什么的。我全都能看到。
盯了人家很久啊。
何止呀、啊！我
现在还看着呢。
现在少了，但是我偶尔，因为我现在用微博少了，你知道吗？如果我用了微博，可能偶尔心血来潮，我还是会去找一下。
我们播客在微博上播放量是最大的
啊！真的、啊，
真的，
应该不会看。
我上一期播放量应该在37万左右。
那希望他能看到。我也想让他知道一下，其实我内心当时的想法。 包括我后来偷窥的时候其实我很难受、
嗯、
因为我在偷窥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走出来，那会儿分手大概也不到，我是一个很长情的人，就即使一年了我还是会很难受。我当时看到女儿发那个微博的时候、
嗯、
我那会儿一度又开始怀疑自己，我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外向，是不是我可能有些话就是表达的不够热情，所以她感受不到。我会潜意识的去把我跟那个女孩做一个比较，对，所以哎，怎么讲呢，所以说那段感情真的影响很大。包括我在后来的选择男朋友的时候，我都潜意识的希望他具备某一些可能前任的特点。我觉得他当时是一个比较上进的一个心态，可能我潜意识也有一点点慕强吧。我比较喜欢男孩就是学识渊博一点，在他的领域有一些就是可能我学不到的东西，我会觉得哎很有魅力，所以后来我一般都会希望男生具备这样的特点。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太愚蠢。
其实我觉得很多爱情说实话都是庸俗的，毫无特别之处，但是他的打动的人就是在于细节。我觉得慕强也不是问题，男生也会慕强啊。
我也是这么觉着，就我后来也会想是不是我没有办法给予他那种持续不断的惊喜生活中的、
嗯、
当然我不是说那种大的惊喜啊，就是可能某一刻展现出来的特别也许就是慢慢的没有，他可能会觉得无趣。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后来努力想让自己变得有趣一点，真的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但是有时候想想你说为了一个人改变是好还是不好，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到最后其实我不是我原来的那个我了，可能因为一些感情的创伤影响到我这种人生经历的这个，就包括之前跟你说的 MBTI， 可能我某一刻就是变成 F 人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我发现你很容易从自己身上考虑问题，
这种性格其实蛮内耗的。嗯，我会想很多，是不是如果当时我不这样或者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我经常性会想这些问题。
哎，为什么再见了之后你是觉得时间就真的就把那个感情冲淡了吗？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真的是一定可以。
嗯，他怎么表示说想再续旧情的呢？
就是他问我在北京的发展，
嗯，
以及对沈阳的这个发展的看法啊什么的、
嗯、你怎么说的？我不太看好沈阳的经济发展形势。
那没有啦、嗯、我就说可能目前哎沈阳的这个薪资待遇啊什么的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想要达到我这样的一个需求吧、嗯、就是暗示呗，潜移默化的跟他讲呗。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是他也刚来北京的时候，他心里很知道他当时心浮气躁了，他后来也跟我讲了，
嗯，
就是他哎过了这么久之后他能够回想到我当时的好了，是他没有珍惜，这也是他跟我讲的话，这是其中一点，就是发现我的好了想要再续前缘。第二点就是可能他回到了沈阳之后，他发现能跟他同频的人，包括有过这种北漂经历，有这种就是通勤早晚班的这种匆忙的经历共鸣的人没有、
嗯、
所以他可能会更想珍视我们当时的感情。但你要说我是不是他觉得哎最好的最适合他的，那我觉得未必。因为他后面那个女孩发的动态我也看到了，我也能够真实的说人家两个是真心相爱过的，我也不能说人家俩是没有感情的，我反而觉得他俩哎展现出来的可能是更配的，所以我不觉得我是他最合适的。可能说他当下想起我的好，再加上他当时的一个生活困境吧，就是从北漂回到小城，回到一个城市，当然沈阳也挺好哈，
嗯，
回到一个城市的这种落差感。但是我现在还是挺祝福他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俩就是走在当时一起吃过饭的一个店里面，我们俩就面对面的坐着、
嗯、
他当时那种气质就是我最厌烦那种，就是一开始我就是没看上他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气质完全暴露出来了，就是目中无人。包括他对那个服务员的时候就是总、
嗯、
他当然不是不礼貌啊，他就是觉得很气盛，哎无所谓，就是这种状态就出来了，你知道吗？我其实很不喜欢他这种状态，所以他当时那一刻表现的一览无余，我那一刻就觉得嗯就那么回事儿吧。我甚至觉得我一开始对他那种迷恋其实不完全是对他，可能是对于我在北京第一份感情的一个重视，所以我当时很折磨自己。所以后来看开了，再看清楚他现在身上的这些形象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是不喜欢的。反正我就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在公开场合展现出自己好像很那个什么的样子，我觉得是不是很礼貌吧。当然他没有什么不礼貌的言行啊、
嗯、
只是那个气质那个态度上我觉得这个人很欠扁啊、嗯、我是本人是不
是很喜欢、这个、你当年不是很迷恋这个
是呢 呢，所以说当时有滤镜啊，我所以后来你就想，为什么你喜欢他什么？其实他一无所有。
会不会女生在某个阶段就会喜欢这种很痞的男生？
我觉得尤其是乖一点的女孩子，因为我原来就是很比较乖，那我没有结识过他这样的男生，当时确实挺吸引人的。就是天蝎座他就是喜欢在感情中拉扯，如果有就是信星座的这种听众啊，他肯定很能懂我的这种感受。天蝎包括水象星座整个都是能够从这种虐恋当中感受到爱的，就是你虐的越深他会觉得爱的越深。其实这个虐他不一定是真爱的体现啊，但是你放在水象星座身上他就会觉得他记得很深，只要他一记得深就是心里动了动容了他就觉得这是爱，
就是要爱的与众不同，对吧？
嗯，是的。所以这也是天蝎的一个病吧，他会折磨自己。任何一个天蝎只要走入这段虐恋，他都会觉得自己爱了爱了。如果有信星座的听众，我觉得他一定会能够理解我这句话。
天蝎比较配哪个星座呀？
就是官配就是巨蟹和双鱼，
嗯，
但是他跟摩羯金牛也挺配的。
嗯
嗯，最不能配的就是射手白羊双子。
能看出来他在你心里刺了很深的一刀呀。
非常深，我当时在我公司所有人都知道我跟他在一起，包括他们也看我那个男生的照片，不是很好看的那种，他们就非常反对，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你看上他啥了？你得了吧，就全都是这种。然后我当时哭得撕心裂肺，并且影响到工作，他们都知道。其实说到这儿，我还很想感谢一下我当时的同事，因为你想我这个状态肯定是影响到工作的，但是他们就会包容我，去把我的那部分工作他们去负责做了，我很感动。我觉得他们是我来北京，因为他们是我在北京遇到的第一份工作，然后也是遇到第一波同事，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是我最怀念的，还挺不容易的，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能遇到这帮好同事。但是我没有说过他完全的不好，包括我朋友说他怎么样，我都会觉得我都会去反驳一下，我说他其实是有亮点的。那你能从你对这段感情中的反思，你能够去 get 到你更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会慢慢的就是纠正你在接下来的感情中的一个选择和你面对的一个姿态吧。
那你觉得什么叫真正匹配的爱情？
我觉得首先就是需要两个人互相的接受，就像你说，你其实提到匹配这个词，我觉得可能就方方面面吧，不管是精神上、经济上、家庭背景、职业这些乱七八糟的加一起才能够用匹配去形容。那我觉得如果说完全匹配，那一定是一个人可能像那种拼图拼在一起的，就是我可能这一块缺个角，那一块缺个角，当然你刚好都能补上，这种我觉得是匹配的，就是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并且我们都能看到对方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是匹配的。我们可以试一试第二首歌。其实第二首歌更多的啊，是一个亲情，我没有全部挑感情，我觉得这个亲情让我很印象深刻。
春风十里，
对，我真的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有想哭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就是恰逢我的一个亲人离世，我们可以先听一下前奏。
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其实这歌你一开始听，其实它好像讲的是北京的故事，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要讲你北漂的故事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种家乡的感觉。我记得很清楚，这是2020年5月份的时候，我当时我姥姥她身体不好，当时就是进了那个重症室 ICU 了，我当时请假我就回家了。
你的家乡哪儿？
哦，我是西北的甘肃。其实我觉得这歌也很有甘肃的感觉，就是那种
是吗？
对，就是那种，就是你不要想象甘肃可能是地域的那种特色，我想说的就是
花儿之类的。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种旷野的感觉。因为这歌其实你听着又像夕阳，又像朝阳，又像那种就是很宽阔的大道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挺像我印象中甘肃给我的感觉。
你甘肃哪儿？
白银，就是那个杀人案。
对
呀，不要被他的这个印象起了。对，
白银里面去世的第一个姑娘好像叫小白鞋，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样一说的话，让我一下就想起那个。
我家白银，我觉得是一个很悠闲的小镇， 对，我们那边全都是新外地人，因为他白银属于一个新城，就可能全国各地的人就是老年的时候，就是老一辈他们可能下乡啊什么的插队就留在那里没有走了，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外地的。我姥姥她就是东北的。对，
怪不得你对东北男生
可能某种程度上会有这个关系，
冥冥之中的，对吧，刻在基因里的也许。
对，我从小跟我姥姥姥爷生活比较多，
嗯，
我对他，我在他面前我就像个小孩一样，可能在我爸妈面前我都不像小孩，就有的时候不撒娇啊什么的，但我在我姥姥面前一定会撒娇，就是跟他腻歪一下。我当时是工作着的，我妈突然给我打电话，就说我姥姥就是快不行了，就是进 ICU 了，让我回去。我当时就立刻请假，我就回去了。下午收拾东西，我当天晚上我就走了。那会儿我就记得很印象深刻，就是一个傍晚吧，快夕阳那会儿落山了，然后我就在飞机上，我就听着这歌，我就觉得这歌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归乡的一首歌。我当时特别难受。我回家了之后，我姥姥就躺在 ICU 里面。第二天吧，她其实慢慢的就好了。我当时也很开心，我就进 ICU 去看她了。她就还跟我俏皮的打，就是说些有的没的什么的。我说你赶紧好起来，我带你去北京，我带你去看天安门。她还应承着呢。然后我们大概过了，我因为我没有请太久的假，我大概待了三四天左右吧。我觉得我姥姥要好了。他当时都开始跟我就是憧憬未来，包括还聊以前，就是他整个人就是从病床上坐起来也不输液了，精神倍儿好，就在那跟我聊有的没的。我当时觉得，我说老太太可以啊，他就这么就从病魔中他就出来了，
嗯，战胜了病魔。
对，然后我就走了。但是我记得我印象很清楚，我走的那天我姥就是很舍不得我，然后他就哭了，然后我就看见他哭呢，我也想哭，但是我又不能在他面前哭，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就一直憋着，我就没敢怎么看他。我说你别哭了，我说我马上就回来了，我说过年我就回来，我说我给你带个对象回来，因为我一直单身。他就很着急这件事情。
那时候和那个上一个分手了吗？还是还没认识？
分了。但是那会儿其实有下一个，但是其实我为什么没说他，就是他不是太重要了。他是我在疫情的时候认识的一个男孩，他是我原来的一个学长，但是疫情的时候联系上了，就是当时聊得很投，因为疫情在家乡待了确实挺久的，我们就总聊啊什么的，聊出感情了。因为我当时跟他还挺上头的，我就跟我姥姥看了他的照片，我说你看，我说我有对象，我说我过年的时候领回来给你看。然后他当时可能才稍微稳了一点，我当时就走了。他后来稳了之后说你走吧，我就走了。然后我走了没两天他就没了。我后来就在回想这个事情，他为什么当时能够表现出就是他完全好了的这个状态。你知道人有回光返照这事儿吧，其实我之前是一直不信的，但是从那一刻之后我开始相信了回光返照。就他那一刻能够完全的没有病痛然后坐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在跟我说拜拜的这个阶段了，可能只是当时我根本就 get 不到。我后来就挺难受，但是我唯一庆幸的就是在他没了之前，我是作为外孙女唯一回去的一个，我们家四个丫头其他三个都没有回去，就只有我回去了。其实我还挺感激的，包括我后来其实每个很多夜晚我都会梦见我姥，我也不知道这代表什么，但是我还是挺想她的。
要跟你说什么
没有，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我每次想的时候我都很想她。我姥姥家是有个院子的，小时候我姥爷他会做一个躺椅，我就躺在那儿，就是整个院子里面的树就是遮着阳光，然后就阳光穿透那个树叶洒在我身上，我盖一个小被儿，听着歌，捧着西瓜，我就特别特别的怀念。我觉得我童年所有的记忆都在我姥姥家。我姥爷是在我六年级过世的，那会儿我还真的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的姐姐们他们也都没有回来。我在老家，我姥姥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夸我，就觉得我很能干，就是我姥爷这些身后事儿我都在忙前忙后的，他就夸我，因为也害羞嘛，就是他在别人面前夸我，我可能也不好意思接什么的，但是我默默地记下了这些话。所以我觉得我姥姥在我生命中还是挺重要的，包括在他离开之前，他也跟我讲过很多他年轻时候的不容易。我姥爷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闷的人，可能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他不是那么有担当吧，就是年轻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姥姥在操心。他就说他当时为了我舅舅当时跑哪儿又去哪儿，就是他一个人很辛苦，他坐在我面前就跟我讲这些，他就哭，我看着我也很难受，他就哭。包括我妈妈当时也是，我妈当时很搞笑，她出来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就是有一点高烧不退还是怎么着，所有人都建议我姥姥把她扔了，其实就已经扔到垃圾站里面了。然后我姥后来没舍得又把我妈抱回去了，她就在跟我不断的讲她年轻时候这些事儿，她觉得她很委屈，她觉得她嫁给我姥爷吧就是 怎么讲，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没有得到那种呵护的感觉，像一个冲锋的战士一样，就一直对外。所以他当时说的很委屈，我每一句我都听进去了，我当时也挺心疼他的。
累了了。
所以我后来，我其实很少听这歌，如果因为我每次听这歌我都难受。我其实没有听这首歌的歌词，我就觉得这首歌的曲它就是会把我拉入到一个我不想回忆的当时的一个场景，就是我姥姥过世那一段，我就觉得能不回忆就不回忆，因为确实很难受。我有时候跟我妈讲，我说我梦见了我姥姥，我不知道，我妈其实她好像有点迷信吧，她其实不愿意让我梦到，或者说她不愿意让我说这种话。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我没有跟她就是接着聊这个问题，所以我说有时候梦到我不会说出来，包括我姥爷我也会梦到，因为我姥爷在我的心中也是印象蛮深刻的一个小老头，很犟。我小时候我姥爷对我也非常好，只要去我姥爷家他就会偷偷塞给我钱让我去买雪糕吃，包括因为我妈就是他的最小的一个女儿嘛，他也很宠我妈，所以我每次去我妈要打我的时候，我就跑我姥爷身后就站着。哎，怎么讲，我姥爷对我确实挺好的，而且很宠我。我很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去我姥姥家之后，我姥爷背着手，他就从那个坡下走去给我买零食，然后买到我面前，啊，你吃。真的没这次说不说这个，我都有点忘了这个场景了，因为他确实走的比较早，2008年，很早了，我已经有点不是很清楚了，我那会小嘛。但是如果你真让我想的话，确实他有很多点我都非常喜欢，感受到自己被宠着被爱着。我妈不是一个很会表达的感情的人，但是我觉得我姥爷那些行动啊什么的都让我觉得我是被照顾的，我是很受宠爱的。
嗯，
我有个印象的深刻的事，就是我姐姐她小时候学习很好，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司空见惯了或者怎么着啊，我也不知道，我只要拿回家一个奖状，我姥爷就会非常开心，给我点零花钱什么的，但是我姐姐没有。其实有的时候我后来想这些事，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对他的心灵也有一些伤害，但是怎么说呢，我无法控制啊。我那个时候只能只顾着自己开心，哎，我考得好了，我有奖状，我有零花钱。所以你现在去想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更偏爱我的。
所以这是一首你放在你的收藏家里但是不听的歌。
是，我不听，我很害怕就是回忆这种伤感的情绪，而且这是一个死结。哎，也确实很遗憾他们都不在了。哎，
倒不如你
好，下一首歌。
我低着头，背着手，到老去的地方走。
接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歌手啊，叫章子怡。他的歌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不是特别的流行，大家的关注度也不是很高，但是我就是觉得他写这些歌特别的贴近我们的这种生活状态。他是我觉得在李宗盛之外写的第二个能打动我的歌手。
哇，这么高评价。
是，就是怎么说呢，李宗盛他是一个情感的好写手，就像我说的，他能把几句简单的词就能概括你整个人的这个情绪的变化，你的这个心路历程，他能够描写出来，并且让你觉得听起来很舒适，滴水不漏的这种形容。但是章子怡的这些歌呢，我觉得很直白，他不像李宗盛那种概括，他就是用那种很随意的，就是很生活化的词语，他就能够大概的描述你的这种感受，包括他的这种唱法，就是很直白。你看，我好想见你。其实我好想见你，比如说有个什么歌叫我好想你，那种唱法和这种唱法就是完全不一样，这种就是直接能够打动你的，就是我很想见你，但是我又好像说了云淡风轻，但是又能够表现出他心里的那种感受。我选这首歌是因为我还有一段感情故事，其实蛮值得讲的，因为这段感情我比第一段还要喜欢，这种喜欢就是我主动的，来自于我这边的喜欢，不是被动的，因为他先喜欢我才喜欢他的，这种就是完全是我主动的喜欢。我跟他认识是这样的，他在我们公司的园区，他在旁边的楼里上班，我们的认识是在食堂里面，我当时跟同事在食堂一起吃饭。你看我这个回忆的比较细，因为我确实印象深刻，我们在食堂吃饭，他和他的同事就是迎面端着饭从我们还隔了一个道走过来的，他 他的外形和气质就是完全的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我甚至觉得他并不输现在的小鲜肉，就是网上火的那些包括我们实际看到的明星完全不输，就是非常帅非常有气质。他那天我们见面的第一天他穿的是黑衬衫，我觉得具有魅力，真的，而且他身高刚好，外形长得刚好，身材也刚好，我就觉得那天巨完美，我当时贼心动。其实跟着他身边还有两个男孩也不错，但是我觉得我就喜欢他这一款的，我觉得巨喜欢。但是哈，我不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幻想的人啊，我当时看到就是喜欢，当时就仅此而已，我也没有多想，就是欣赏一下，哎，你看到有个帅哥在这个食堂当中就很夺目嘛，那就当然看一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接二连三的每天都能遇到，但是我在那公司已经干了一年多了，当时我没有遇到过，所以他当时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后来连着几天我们都遇到的时候呢，我在看他，你知道余光啊什么的，他肯定能够感受到有人在看他。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大概一周之后吧，我们在打饭的时候啊，我跟我同事三个人，我在第一个，我后面两个同事，他跟他同事三个人，前面是他两个同事，他在第三个，相当于我们俩是靠在一起的。然后我们打饭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下意识的在往我这边靠，就是你能够，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你肯定能够是感受到那个磁场的，他就在看我这边，哎，你在打什么，就这种，他虽然没讲话啊，但是你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得到。包括他后来他那个朋友因为要打他这边的菜嘛，就穿插过来了，穿插过来之后呢，我当时也没想什么，因为我发现不一会儿他又走到我面前了，就是很明显的是一个他要吸引你注意嘛，我当时就来劲儿了，一定要认识他啊！但是我当时不太有这个勇气，是我朋友先去要了一遍微信，他没同意，因为我当时死心了嘛，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是有女朋友啊什么的，毕竟长那么帅。然后我朋友说，哎，你再试一下再试一下，我就去了，当时默默走在他面前，吃完饭了已经蹲旁边抽烟呢，我说我能不能加一下你的微信，然后他愣了一下，愣完之后呢可以，然后我们俩就加上微信了。我当时觉得整个人都很梦幻，我甚至觉得他就是在等我去加那个微信。当然我后来我没有求证啊，但是我确实这么想了，因为天蝎比较敏感嘛。后来我们就开始瞎聊，瞎聊其实他比我想象中的要健谈一些啊，因为他你看他就是那种很冷酷的那种少年。然后哎，对，说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不是看他穿的黑西装嘛，黑衬衣，我没有设想过他是多大，我觉得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成熟很有魅力，我很喜欢。然后后来我们俩就聊到了年龄的问题，我发现他比我小，他比我小了6岁，我当时觉得我靠完了，我说差这么大怎么可能就是还有什么呀，我当时就哎就这样、
可以有什么，但是不一定最终有什么。
对，但是我那一刻我也不敢想，我就觉得因为我没有谈过我不知道，并且人家这么帅，我觉得还这么年轻，我觉得那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我当时就有点就是心灰意冷了。但是他没有，他就是很主动很激情的跟我在聊，包括他说哎，下班要带我去哪玩，可是因为对我先提一下吧，他是一个机车少年，他是骑摩托车的，所以他当时要约我就是带我去玩，但是呢因为安全问题没有多余的亏，所以当时啊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去约会，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他骑摩托，我当时住东三环，他骑摩托车就绕很大一圈就躲拍嘛，他骑到东三环之后把帽子啊什么的就放在那个车上，我们俩就坐地铁去的那个蓝色港湾，对对对对对，那边。然后呢我们俩就去那边就是逛吃逛吃啊，就很甜蜜，然后他打情骂俏你知道吗，我当时一度觉得进展有点快，就是非常甜蜜，就是打情骂俏那种，当然没有什么过多的那种肢体语言啊，就逗我一下呀什么的啊，他就觉得你看那个女孩，或者你看那个，当时有一个女孩在办那个杂技嘛，他就逗我看那个，然后就随便指一下，就是可能我当时看错乱了，他就逗我一下那种就是很宠溺的那种样子，我当时觉得非常甜。我印象更深刻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系列约会完事之后，他不是要送我回家吗，包括他的车还停在我们家门口，当时14号线他有一列车厢是没有坐的，只有那个扶手。然后呢我们那天就是走得很累，走了很久，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哈，他就站在我面前，然后就是有一个手是举着那个栏杆的，我当时特别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抱住他了，我发誓我绝对不是要故意揩他油啊我觉得不是，但是我当时就抱住他了，我觉得巨累，然后靠在他身上我觉得特别的踏实，我也很放松。他一开始愣了一下， 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愣了一下啊，但是他没有后撤，大概那么三四秒钟吧，他就另一只手就抱住我了，就是一只手是拉栏杆的，一只手是抱住我的。我当时觉得巨幸福，我甚至觉得我好像睡着了那么一会儿，就迷糊了一会儿。快下车前呢，他就撩我的头上的刘海，因为出汗了嘛，他就想帮我拨一下。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那一刻觉得哇塞，这什么恋爱呀，这不过如此了吧，就巨甜蜜。后来包括我们有过几次约会啊，就是跟他骑摩托啊什么的。对，我还要说到我一个恋爱脑的一个特点，我去学摩托了。嗯，我也考了证，我考了证了。
嗯，
但是我考这个证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已经不联系了。就是我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这个想法，只是没有落实。
嗯，
但是我这人后反劲儿。
哎，你们最后真的走到一起了吗？还只是就是这样？
没有走到一起。嗯，
就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走到一起。我后来就是拒绝我的理由就是他是，哎，怎么讲，我又要说到星座了，就是他是巨蟹座。其实他就是那种撤得很快，就是突然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撤了。他跟我说他，当然这是我听出来是个借口啊。
嗯，
他说他跟他爸聊过这个事情，他就觉得年纪的这个差异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他就不了了之了。嗯，我当时更难受，我甚至觉得比我第一段还要难受。我还给他写了小作文，你知道吗？我还是就是那种买的那种信纸手写的，大概说了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感受，一个那个什么，我怕他不理解，我就
手写的。
嗯，然后我当时甚至是想把这个信放在他的摩托上，让他下班之后看到。我就在那个园区里面一直找他那个摩托，其实我不记得车牌号，但是我记得那个摩托的型号，我就去找。嗯，但是他后来看到了，只是大概随便跟我讲了一些话吧，不是无关痛痒那些话，我就非常难受。但是这段感情其实很短暂啊，
就是一夜情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才用一夜情这个。
当然是两回事儿了。但是我觉得确实你可以按照一夜情去说，但是虽然我们之间约会了很多次，但是确实，哎，怎么讲呢，虽然也不想这样讲，我觉得也可以定义这样定义吧，但是我们之间确实也不是只有玩过一夜啊这样的事情。就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是有线下约会啊什么的。嗯，然后后来不联系之后嘛，我就想吸引他的注意，所以我就去考了摩托本。其实在我考完之后，我发朋友圈之后，他仍然会过来跟我讲话。这就是巨蟹很折磨一个人的点吧，他就是他不愿意你就这么就走了，
若有若无那种感觉。
他其实巨蟹其实很缺乏安全感。
嗯，
即使他现在有一个，他也不介意再多一个。
嗯，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就没了。
嗯，
所以
这是巨蟹的。
巨蟹男
是吗？
是的。
嗯，那我
有没有
我怎么认为男人都这样。
不安全。
他有一个也不再多一个。
但是巨蟹这个特征很明显。
嗯
嗯，就是他有了不会很明确的去拒绝你别人。嗯，如果有就是谈过巨蟹男的这种听众啊，
嗯，
他一定会感同身受。包括我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同事分手了，他也是巨蟹男，也是跟他这么拉拉扯扯的。我说你看他每一步的走向都精准的被我预判到了，因为我就是从那之后我就开始非常了解巨蟹男。
哎，你有问过他当初你的同事也去要微信，你也去要，你是哪一点吸引他了吗？
我没问。嗯，没有问他这个。
嗯，那跟这首歌有什么关系呢？理由？
因为这里面有些词，他之前第一开始就是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吧。
嗯，
你听，我好想见你，好想和你沉浸在以后。他跟我大概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我想见你，包括我跟你以后是怎么怎么样的。
他给你画过饼。
对，哎，但是怎么想，我不觉得他这是画饼。就是你现在别说我恋爱脑啊，就是巨蟹一开始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愿意跟你聊这些。毕竟他是一个很快速愿意跟你聊这些的人，任何巨蟹男，你可以去求证哈，任何巨蟹男，
嗯，
他都会在喜欢你的初期表现得非常甜蜜，非常宠你，
嗯，
跟你畅谈未来啊什么的，你的家庭，他家的所有婆媳关系，不是婆媳啊，就是他家的所有这种亲戚关系，你都能知道，他都会愿意告诉你，
嗯，
但是他告诉你，并不代表你们以后一定会有什么，而是他前期，
并不代表他要娶了你，
对，他前期上头的一个表现，他愿意把这些和盘跟你托出。
嗯，
但是他确实抽离的也会比较那什么，即使他自己也痛苦，
就是进入的快，抽离的也快呗。
对，但是他这种抽离吧，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被影响到的。而且其实后来我在想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我有什么好吃亏的呢？
嗯，
就是人家又年轻又帅，我说的情感上的，
哦，
就是你被玩弄了呀，或者怎么样的。
这
对，我后来想想，
互相玩弄吗？大家
的哦，没有啊，我对他很认真的，
嗯，
我可没有想要玩弄他的感情。
人家说不定也对你很认真呢。
但是结果他就是先撤了呀，对吧？所以我后来就想，这么香的弟弟，我觉得无所谓了。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他确实无法跟你形容啊，就是非常帅。
嗯，有照片吗？
有，完了给你看看啊。
嗯，好。
而且185的大个
啊，这就是他。
嗯
嗯，
而且本人是要比照片更帅的，我敢就是100%的打保票吧，不然不会让我就是一直留恋到现在。对，我说的这个现在可能再明确一点啊，就是不是
你着不什么呀？
不是此刻，不是闹，也不是这一礼拜，不是这一个月啊，
嗯、
而是
一直沉浸在这个。
我们俩其实，嗯，最后一次联系，
嗯，
是去年的12月
啊、
哦嗯。从那之后，
他消失了。
他也没有消失，我跟他聊了一次，
嗯，
就是我想。因为他还愿意就是跟我聊啊，跟我见面啊什么的。
嗯，
其实我不太想这种，就只要跟他见一次面之后，我就会觉得一直想着他，所以我不愿意自己有这样的状态了。因为我毕竟也是要往人生的下一步走了，我也得考虑以后结婚呀、啊、什么的，这种再找一个新的伴侣了。
嗯，
所以我不愿意再被他那种情绪牵绊，我是一个情绪容易比较波动的人。
那你觉得他约你为什么？
我觉得他可能一开始是无聊，但是他能约我、
嗯、
我觉得说明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对我是那种有那种熟悉感的。嗯，他肯定是因为对我是也是熟悉的，
嗯，
就是包括我们俩的这个心思也不是认识也很久了，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感情的，可能不说这个感情是不是能够维持走下去。
你觉得他喜欢你吗？
嗯，我不敢说，说实话、
嗯、
因为我觉得你说他要喜欢我，他为什么不能跟我一直在一起呢？所以这就绕回来我、
嗯、
所以我就会想跟他再去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后来我跟他说，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回复的不如我预期的那样。
他怎么回复的？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不好意思说，因为我说的也没有很明确。我后来跟我朋友说这事儿来着，他是个白羊，他觉得你这说的形容的是什么话，谁能听得出你这啥意思。我也可能内心有点自尊在吧，就是我不会问的这么明显、
嗯，
我会想通过暗示的方式看他的反应，如果他的反应在我的期待值之内，那我会往下跟他走，如果不在，我就不会跟他聊这个话题，就是我会给自己留点面子、
哎、你可
对，我会给自己留点面子。所以我没有啊、我没有跟他说的很明显，所以我那朋友就说，你这说的什么呀，谁能听得清楚你想表达啥。
对，那我觉得你也不是足够爱他，或者说你没有勇气去爱他。
有这个可能吧，我觉得另一方面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我可能在这些过程当中也慢慢的被磨平了。
去年12月到现在都没半年呢，就被磨得太久了。你
不是不是，
嗯，
我是想说我在说那段话的时候被之前磨得太平了、
嗯、
我俩是20年认识的，这也4年了，还不磨平啊，比我第一段都久了。
你这过程中有其他的男孩吗？
啊，有啊。但是我对他的感情没有变过。
嗯，
嗯，就是如果这四个男孩同时出现在我面前，算了，我说不了这话。
你呀、啊，
因为你这么一想，如果说单纯的是选谈恋爱的话，那我一定选他，因为感觉足够好，人也足够帅。但是你要往下走的话，我不会选他，因为他不踏实。他既然之前闹过这么一出，他以后仍然会闹这么一出。你往上细数，
闹什么一出呢？
就是突然断联嘛。你看那些，我虽然这样讲不太好啊，就是你看那些巨蟹座的明星，还有那个谁。那个叫什么来着，你爱过大海我爱过您，叫什么来着，
嗯嗯，
还有谁来着，
哎，我不是跟那谁还挺好的，
他抛弃了他的前女友啊，陪他辛苦出身的那个，
嗯，
就这些巨蟹男没有一个风评好的，就你再往上数任何巨蟹男其实都没有飞。你看他那个嘤嘤嘤的那个有没有飞的粉丝，就你看他那个嘤嘤嘤
飞的粉丝还行，
嘤嘤的
粉丝也不敢承认了，他现在
对
嗯。
对，就是你如果选他作为人生另外的伴侣的话，我觉得风险极大。所以，对，所以如果这几个人放我面前的话，我不会选他。就是如果以后的话，但是你当时我确实很迷恋他，因为他我真的就像我跟你讲，他是我这么久以来唯一主动很喜欢的一个男生。这种喜欢我觉得其实很难得，就他出现在我面前，我会觉得我整个人都很开心。
这是不是一种单纯的仅仅是就是肉欲？
不。如果我跟他不发生关系，他天天陪着我，我也很开心。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发生关系，而是说仅仅是因为他帅。如果说如果说有一林志玲，对吧、
嗯、
天天陪着我，
嗯，
对，我也挺开心的呀，对吧。
嗯，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嗯、
因为确实啊还比较年轻他。
对
他的思想啊什么的，他的聊天的那个感觉，
嗯，
不是太能够跟我同频。
嗯，
我想过这个问题，我确实更喜欢他的外在，因为他的灵魂确实还稍显单薄一点。他也没经历过什么，他没上过大学，他直接去学了计算机，然后现在做 IT。我当然我不是说这种经历的都没什么啊，只是他我觉得单薄一点，但是足够帅。
所以啊，离开你是对，
是
因为人生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衰老。
但是我不是，我虽然现在很斩钉截铁的告诉你我就是喜欢他的外在，但是我这个人吧，我的爱是递增的，即使他这个外在没有了，他也是我爱的人。就你别不信我现在讲的话，因为我首先不是一个特别注重外在的人，只是他恰好很帅，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但如果比如说我们俩能够一直走下去啊，他如果衰老了，因为男人嘛，不能这么讲啊，就是中年发福啊什么的，秃顶啊，就是程序员什么的，我都能接受。因为我现在我首先爱的这个人，他跟我在一起了，我就会很开心，不管他以后变成什么样，我都会很爱他，这点是我能够100%确定的。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你总得因为什么被吸引吧，
嗯，
但是这个吸引过后，就像你说的，有些时候可能爱情不存在的是亲情啊什么，但是并不影响我对这个人的感情，不管他的外在还是说什么，我觉得都是不影响的。就包括我跟你说那个第一个男朋友初恋那个，不是初恋，就第一个男朋友的那个，如果我们俩一直在一起，他后期逐渐的表露出这些，我觉得好像我不是那么喜欢的，但是因为我爱的这个是这个人，我就会一直接受，我的这种包容度是挺强的。
嗯，你这个歌选的太妙了，你好会给自己找理由啊。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我在感情方面还是比较从，就是如果我很喜欢这个人的话，我是愿意从一而终的。
如果说第一个男人还有点遗憾的话，他听了你的今天的节目，我觉得他应该没遗憾了。
不好说，他也许会听到的，我觉得，我猜测啊。
嗯、对啊，所以说你看，他只要听那歌词就知道了。
是，我对他的这个感受会更明显一点，包括他也是我唯二吧。我刚不是跟你说我第一个男朋友的时候，我在他们家楼下走了4个小时吗？
对，
我在这个男生家也是，我去找他，我说我想见你，他当时不出来，我们俩就一直微信联系。我也走了很久，他家住的更远，很偏，在啊、这个地点是可以说的，我印象很清楚，在董四墓，就是非常远，已经到了西北六环，就圆明园还往外了。就非常远，他们家住的就是挺偏的。我在那一块绕了一圈一圈又一圈，我给他发消息，我说我想见他，他不，一开始
你猜为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
有别的女孩。
没有，他就在家里，我已经看到他摩托车在家了。嗯，他跟他父母住一起，他不可能那会把女孩领进去。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点胆怯，就是一个比他大这么多的姐姐跑他们家门口，就像有那种类似于逼宫那种感觉。虽然我没有啊，我只是考虑他会不会有这种感受，但他确实一晚上都没出来。等到后来，我觉得我其实不想放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一刻我觉得，哎，就这样吧，走吧，散了吧。
嗯，
我就给他突然就给我发消息，我说我走了。然后他说那你要删了吗？我说随便。我当时心思就是有点冷了，你知道吗？我说随便。然后他当时说了个什么我忘了，我后来没再回他，但是我也没删他，他也没删我。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我说我是那种分手不会删人的人。
嗯，
我觉得过了就是过了，但是我会删掉他，他是我唯一一个主动我要删掉的人。因为我看到他的动态我会难受，就是真的很难受的那种。
嗯、就是有戒毒反应嘛，对吧？
对，我就给他删了。删了之后呢，他有一天他加我两次，我删了两次，他两次都加回来了。然后后来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就是能不能不删他。
嗯，
我就答应他了。所以即使现在我们俩断联了，就是不再联系了，我也没有删他。其实这半年吧，我有发过朋友圈动态，但是我所有的动态都是屏蔽他的，我不想让他看见我有任何动态。
但是你置顶了很多东西。
置顶是因为之前就有。
嗯，
我想表达的就是他从那一刻开始，我们俩不再联系那一刻开始，他就不会再看到我任何新的动态。我某一天发现他也不再更新动态了，
也把你屏蔽了。
我猜测啊，但是我不确定，因为我也没有求证过。但是确实的结果就是我也看不到他的新动态了，也有4个月了。所以哎，怎么讲呢，我觉得他是我最最动情的。
嗯，
就你看即使到现在我还是挺喜欢他的，
当然
就是我知道不在一起，
当然。
但是你说我第一个呢，我就已经不喜欢他了。
第一个肯定没这个帅。
是，所以我朋友就在想为什么跟第一个在一起，他们就很不理解。我当时完全是被他的就是幽默啊灵魂吸引的。
嗯，
这个是完全被外貌。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吸引人的地方。我是一个比较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的地方，所以我有时候也很内耗，我觉得哎，别人怎么这么好，我不好。 我会这么想。
你这个，你把前面那个叙述了之后，讲后面那段有点会让人相信，就没立场，你懂吗？
哎，
你在乎这个男人是谁吗？如果都长得这么帅，再给你出，我给你克隆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类似这么帅的，
那你必须得克隆个一模一样的，类似的，我觉得很难有这么像我喜欢的。那我觉得是谁都可以，因为我现在挺喜欢张晚意的。如果我喜欢张晚意的点，你知道在哪儿吗？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跟那个男孩很像，他甚至都没有那个男孩帅。但是如果你把张晚意放在我面前，我也喜欢。
我放不到你面前，我希望有天能放到你面前吧。
哎呀，你努努力，
我努努力，我努力，我争取我节目再火一点。
这个节目让张晚意听一下。
好，没问题。
哎呀，所以我应该还是觉得感情是一个比较让人上神的话题。
那你还愿意这么聊感情？
愿意啊。
嗯。
因为我觉得他虽然伤神，但是他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寄托，因为我讲的这些就是我的过去，我的经历，我的感受，我能讲就说明他某段时间确实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你将会被谁抱紧，唱什么歌哄他开心，我想着天空什么时候会放晴，地球我曾为谁停一停，你的明天有多快乐，不是我的，我们的爱是唱一半的歌，时间把习惯换了，伤口愈合也撤销我在想你的资格，你的祝福一半甜的一半苦的，像我手中冷掉的可可，最最叫人残念的总是未完成的，我只能唱着一半的歌。你将会被谁抱紧，唱什么歌哄他开心，我想着天空什么时候会放晴，地球不曾为谁停一停，你的明天有多快乐，不是我的，我们的爱是唱一半的歌，时间把习惯换了，伤口愈合也撤销我在想你的资格，你的祝福一半甜的一半苦的，像我手中冷掉的可可，最最叫人残念的总是未完成的，我只能唱着一半的歌。